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从第37节读起，我等也许能听。我们两节圣经应该是137页，137页。第七章第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这样出来。”耶稣这话是指说他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我想我们特别38节把它带出注意力。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这样出来。我想你圣经你暂时不能够。我们知道刚才这段圣经乃是我们处在异乡的时候，特别有一次在祝棚节，我们这四个人他们一年有三次大的节庆。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节叫做祝棚节，他们一共是有好几天。那么这个是在节期末日就是最大的。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一个人就是说，因为过节的时候，所以这类人他们都聚集在圣殿里。那么我们知道说，在广场到圣殿就好几个阶梯。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祭司们他们要到休养室这里去这个挑选多很多的事情，因为很多的祭司们他们集体的就把这些圣殿就从休养室带到这个圣殿广场。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水呢，就到从圣殿的门槛，然后一直呢往下倒。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站在下面，你很仿佛能看见好像河一样、江河一样，从圣殿门槛呢一直往外流。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大声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们这里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一样。一面看着这个水，就是祭司们所浇的水，从圣殿里流出来。那另一面，耶稣就救地取材，就在那个时候，就对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一样。他这个腹中在原文是他的身体。要流出活水，所以这幅画是很明显的。因为你看见水从圣殿流出，但是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圣殿。所以呢，我们从我们最深处，就好像从圣殿那里就能够流出活水一样。所以可见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光是丰满的生命，而且是洋溢的。他不光是扣留在圣殿，不光是扣留在里面，他最后呢是一个奔放的生命，是一个洋溢的生命。结果呢，就要从我们的深处就要流出活水。那么这一次我们感谢主，晚上有三个晚上，我们大家一起来看洋溢的生命。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所得着的生命不是抽象的，我们所得的生命一定是丰盛的。因为海水的生命，它同时呢是一样的性质，意思就是说，它不止在我们里面一起的海水，最后呢，它要从里面分放出来，洋溢出来。那这个生命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所试着要告诉我们。那么，为了要明白这个洋溢的生命，所以圣经呢就给我们解读的话。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幼稚园的学生一样，我们刚刚学字的时候可能字不大，我也 有影响，所以我们常常看不懂识字。那么我们的旧识里面有很多的图画，那么圣灵呢就用这些图画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些很深的道理，或者说一些比较抽象的观念。那么比方说像洋溢的生命，我们这么明白它，我们知道原来呢圣经许许多多的形容。不过这一个周末呢，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看。那大家都记得亚伯拉罕，神呢给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一块地，那块地呢就是迦南地，牛奶与蜜之地，也是我们所说的应许之地。那么这块地对以色列人来讲，它是实实足足的、不折不扣的物质的一块地。也就是说，这块地呢，你能在地图上找到。虽然在地图上你找不到，或是外面的地，比台湾还要小，但是我们知道说这块地可以有举足轻重。这块地呢是不平凡的一块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他，而应许他和他的子孙要得到这块地永远不变，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经过了1900多年的漂流。但是我们知道1948年的时候，他们竟然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回来我还不相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可能70%他们不相信圣经，也不相信神。比方说在罗伯讲经里面，很多犹太人他们恐怕多半都是不相信，都是不圣派，也是不相信圣经。所以这些人是他们回来了，然后神带他们回来，因为神老早就已经讲了，而和他立约，而这个约是永远的约，神的话不能改。虽然以色列相信了神，虽然以色列曾经说，虽然这些定主耶稣的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他说愿流血的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我们看见一面以色列人拒绝神，另一面呢神仍然叫他。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就在全世界飘来飘去，好像皮球一样被天抛来抛去。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了大概1900年受管教的日子，但是呢，神没有灰心，神知道他永远的旨意一定要完成，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虽然经过1900多年，最后以色列还是回到他们的故乡。我们知道有些犹太人在开封，他们也回到他们的故乡。我们知道以色列犹太人大概是12世纪的时候到了中国的开封，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照，所以呢他们都去照，经常把自己的名字隐藏起来了。所以今天和大家到以色列到台湾地区去，我们台湾地区他们的首都，如果你到了一个中国餐馆吃饭的话，你不必问他姓什么，他给你姓张。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是从开封来，从中国来，从全世界各地犹太人，根据圣经的预言，那么果然他们在1948年以后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块地的的确确是神给以色列一个物质的。那么那块地有35亩，圣经称它做迦南美地，那就是应许之地，这对以色列人是物质的块地。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都记得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可见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两块，一般呢是属地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还有一半属天的子孙，就是教会。因为他像新的门徒，那么以色列人呢像海边的沙的门徒，是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同样是亚伯拉罕的福气，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属地的福气，对基督徒来讲是属天的福气。同样一块地是迦南地，对以色列来讲是物质的一块地，对我们来讲是属灵的一块地。所以这个证据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迦南美地种种点点滴滴，都是圣经用来当作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见，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所得的那块地是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迦南是所有地里面最重要的。如果你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你怎么能想象以色列是在所有地里面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讲风景，像瑞士，像纽西兰，可以说以色列的风景是不少的。讲到河流，中国有长江大河和长江黄河，美国有密西西比河，以巴西有亚马逊河。但是我们知道，就约旦河虽然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河，但是比起长江大河是不能够比。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因为 the glory of all land， 意思是说是所有诸地里面是最荣耀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原来这块地不光是物质的，这块地是属灵的。圣灵就是这块地来把我们属灵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得到的生命，它是我们把我们把它给拿出来。所以为什么要明白一样的意义圣经？那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就根据迦南这块地，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那么我们知道迦南地的圣经称叫做牛奶蜜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动物的精华然后植物的精华就是生命的精华。所以我们每次讲到属灵的生命，我们在讲生命精华的时候，就是这块地所代表。那么这块地里面有两个湖，或者说有两道水。那么这两个湖，圣经又称叫做海。那么在以色列北边一点，有一个湖叫做加利利；南边一点有一块湖，有一个湖叫做死海。所以加利利海、死海可以说是迦南地两道的水。那这两道水呢，中间是用约旦河把它。所以一面是两道水，一面是两个湖，但这两个湖的中间有空隙，所以圣灵呢就用约旦河把它连起来，意思是说这两个湖是彼此对待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你会发现这个加利利湖的或者加利利海的四周围可以说是一片的清脆，你几乎看不到一点沙漠，这是加利利海。到处是非常茂盛的树，不只有橄榄树，有枫树，也有大麦，也有小麦，到处都是森林。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到加利利海去看的话，那里有湖光山山色，可以说是加南地最美的地方。大家知道说，我们这全部圣经里面讲爱的诗，那就是歌颂之歌或者雅歌。那雅歌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在加利利海那里，大概有四座园子，有一座园子呢就在黑门山下。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够旅行到加利利海的话，可以说加利利海周围是会让你感觉的是丰盛的生命，因为到处都是一片的景致。可是如果大家死海，你知道它的名字叫死海，同时也叫沿海。为什么是沿海呢？因为它里面那个海水那个盐的浓度呢，比地中海还要浓九倍到十倍。因为那么浓的缘故，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在上面跑步的，你可以在上面看圣经，也可以在上面看中国新闻。那只要你沉下去，所以不会游泳的人不要怕沉下去，不要小心，不要让你的蛙刺到你的眼睛里去。那就很严重了，因为那个浓度是比地中海要十倍。所以这个江的这个死海呢，可以说盐分很高很高。所以在死海里面，那个生命应该能找得到生命。那不仅如此，这个死海呢，只有流进去的没有流出来。就进去没有出来，所以 对他个人来讲有意义是什么？他没有，他告诉他是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他一直要，一直要，一直要。在整个迦南地，所有的淡水通通给了死海，也从来没有叫死海的盐能够冲淡也没有，因为那边非常热，大概平均温度常常是几度以下，110度，我的体温或者18度的话，或者在几度摄氏，但是比体温要高。所以水一进来以后，没有高温就蒸发。所以按理来说，应该是有许多的淡水应该能够淡化、甜化那个死海，结果这些事从来没有发生。你可以把全世界最多的好处都给他，你还不能改变他，这就是死海的问题。死海的特点就是说，到这个地步是没有要紧的，他一旦是死，一旦是带着死亡，他永远带着死亡，他的浓度永远是很高的。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加利利海有什么呢？加利利海呢，你看见它从北边靠近波塞纳的地方，波塞纳的人很多，因为刚好约旦河是从黑人山发源，然后流到加利利。那么到加利利海的时候，因为带了很多的有机，所以这些鱼呢就能够到那里去。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波塞纳原来是彼得、雅各、约翰还有腓力他们的故乡。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村子，他们就住在那边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加利利海呢，它是有进口的，就是约旦河是从波塞纳进口。但是呢，它在一南就是从它东南方就流出去了，后来开始流到河南。所以我们知道说，加利利海是活水，而这个死海就是死水。一个是一湖的活水，一个是活一湖的井。什么叫做活水呢？我们说为什么说它有意义的生命，为什么说它奔放的生命呢？意思就是说，一面进来了，一面给出去，一面得着，一面给出去。但是呢，到了死海就不行，死海一直往里面流，一直往里面流，从来没有改变过它，从来没有改变过整个死海的状况。所以我们看见圣经是用这个两个不同话，一个是加利利海，它所代表的生命是活的，那么这个死海一切所代表的是一个代表生命，一个代表死亡，一个代表水是流动的水，一个是静止的水，一个代表它生命不止进来了，而是生命也给出去。死海是一直隔着，一直隔着，但你从来给不出去，那个就是一盘的死水。所以圣灵就是用这个样子的话给我们看见。我们说那个救以后，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我们属灵的光景，圣经是用这个样子的话来写。所以弟兄姊妹，到底今天我们蒙那么多的恩典？目的是什么？蒙恩的目的是为我把恩典给出去。一面你得到生命，另一面你把生命分给别人，这是一个人的生命。但是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许多的光景，我们天天是每个礼拜听到，如果一个礼拜听7篇道的话，那么平时一篇的道的话，我们一年就听了50篇，10年就听了500篇。但是因为什么？我们戴着耳朵，我们得了许多的恩典，我们祷告这个地方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是稀奇的很，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给出去。我们知道主给我们多少，但什么时候向我们要一点的时候，好像我们还没。我们今天所听的道只能听恩典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听说，你们如果要来跟从我，就用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传道的人只能讲恩典，传道的不能讲十字架，因为他讲十字架，他就去背起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说，难怪今天所传有的福音越来越被人欢迎，越来越被人接受。如果是信耶稣的话，不是大呼小喊，弟兄姊妹，
这个叫成功复兴，这个叫繁荣。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他说一切都是恩典，当然是恩典，但是别忘记，就像潘德华弟兄说的，他今天许多人误会恩典，以为是廉价的恩典，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为我们成功的现在所给我们的是最昂贵的恩典，因为那个代价是我们留在十字架上。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这些恩典是叫我们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能把圣灵给我们，不是把亚当的圣灵给别人，我们乃是把基督的圣灵给别人。所以你看见了，这就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需要做过滤的工作，让我们能把圣灵分给别人。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两个湖，事实上呢是代表我们两个不同的环境。所以我们都知道，讲到养育就是讲到活动，就是说澎湃的生命，那么当然是指说家人的生命。但听到的时候，你看他得了那么多都不能改变他，你像不像有的基督徒做了十年或二十年依然好像从来不改变过的，他怎么讲话，他怎么行事，好像和十年前还是一样。有的时候用的是苛刻一点，但是十年前是用十年以后，他用的是哎就非常的苛刻。弟兄姊妹，这个光景是什么呢？这个光景就是死海的光景。人一直觉得我们是闲的，我们永远是闲的。难道说我们那么多恩典？圣灵在我们身上那么深的工作，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我们受了许多的震撼，难道我们仍旧是像死海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幅很有趣的图画，给我们看见这两道水是迦南美地里面的两道水。我们闷得住了，如今把这块地赐给我们，我们已经在迦南美，我们已经在应许美地。弟兄姊妹，感谢主，有一天我们到天上迦南去，到了荣耀还有时间，那时候你明明给我们看见，那是天堂不错。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迦南是代表天上的天堂的话，那为什么在约书亚，你发现以色列进到这个迦南，就表示我们进到天堂，还有我们的征战？当然，迦南没有征战，当然我们的天上的天堂是没有征战。所以可见啊，迦南并不光是讲到天上。不光讲到属天的事情，不光讲到天堂，更重要的是讲到人间天堂。我们的脚仍旧踏在地上，但是就是我们过一种的生活，站立好像在天堂。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赖德森的媳妇有一次做见证，他们经过了哇，这个联国，我们知道这个八国联军的前辈之王，那个时候他们实在受了很多的痛苦。那么有四天是最紧张最紧张，那么在人几乎就写日记了，他说那几天呢，我们可以说是在过非常痛苦的日子，但是他说感谢主，他说那四天呢，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啊非常的紧，我们常常在苦难里面，我们才能感觉到神的存在，才能经历到神的存在，还有能经历到神的爱。那么我带着他的这个媳妇就做见证说，他们那些在中国的传教，当他们经过全国之乱最危险的时候，那四天他们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是最严密的。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分不清楚那四天到底我们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当然他们在地上，但他们的确在天上。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迦南。所以这个天赋已经赐给你，已经赐给我了。我们这次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就要把天堂带到每一个地方。我们不要这么说，今天经过这个很重要的见证，不是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当然到荣耀去，但是今天我们天就从这里开始，天就从你的公事房开始，天就是从你的家庭开始，天就是从你的角落开始。 所以弟兄们，什么叫做传福音？传福音不光是用口头来告诉他大道的信息，传福音也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就让人看见这是天堂。每一个家庭人如果来到我们家里面，人觉得这里就像天堂。他就在跟你客厅坐一坐，他知道我们和所有拜偶像的家庭客厅不一样。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感谢我们今天已经在家里，我们已经关了，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两常常有两种不同的光景，一个是家庭的光景，一个呢就是自然的光景。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一开始伊甸园就是很科学，一个是知识善恶树，还有一个呢生命树。你看见了神把这两树摆在人的面前，叫人来选择。当然神的意思要亚当吃生命树，他给了很多暗示，结果呢亚当选择了知识善恶树。那么神就要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两个树，一个树代表生命，一个树代表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稀奇不稀奇？就是从电影里面发生的故事，那不是故事。你从学这个圣经的话，你就有一座城，一座城是耶路撒冷，还有一座城是哪里？你记不记得到了你读到全本圣经结局的时候，读到这个启示录第十八章开始，你就很清楚了。起头给我看见哪里？结果哪里又倾倒了，倾倒了，然后呢，新耶路撒冷就重新而建。所以圣经里面永远用这两座城来做对比。巴比伦乃是代表福音，乃代表宗教；而耶路撒冷呢，乃是代表福音。什么叫宗教呢？宗教就是那里你看没有石头，在家我们知道在巴比伦没有石头，因为到底它是平原嘛。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马代公主嫁到巴比伦的时候就非常想家，因为马代这个公主父亲是都是山嘛，高山。所以为了安慰马代公主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王呢，他就安慰她，就给她带来了空中花园。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变成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有山有水，当然都是假山，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在巴比伦你看不到这些。所以所有东西都是模仿的，所有东西都是造的。那里因为没有石头，那里怎么盖墙呢？我们巴比伦的墙通通是砖头盖的。所以呢，砖头是模仿石头的结果。但是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是用石头盖的，耶路撒冷一切都是石头，都是原石，都是创造的。那么巴比伦呢？你看烧砖的结果。在那流汗、流泪，那最后呢，就快快快就堆积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不同的地方。那巴比伦代表什么？巴比伦代表就是巴别塔所代表的，他们要努力一直爬，爬到天上，从地上爬到天上。也就是说，他努力的晋升，努力的高攀，希望有一天能够得到天的欢心，他们就会得救的。这是整个所有的宗教都这个原则。但是耶路撒冷呢，新耶路撒冷却是从天而降，不在乎我们，不在乎我们的本分。你看，平安，耶路撒冷的平安是从天而降。所以一个代表喜善流泪，但是喜善不能救我，流泪不能救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不止因信称义，我们因信称圣，我们更是因信得荣耀。所以一个圣的缘故，你看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何等。这一块你看白白赐给我们，你知道吗？神是与和我们立的约，是用他儿子约和我们立的。无论如何，不管我们光景如何，弟兄们，这块地是给定的，这块不是你的，是我的。那就是说，基督把这么多的后果，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呢，和加和这个巴比伦是对立，是两座城，但是一座代表神的进程，那一座你就看那个代表肉体的作为，而一个代表世界，一个代表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在圣经里面常常会许许多多的罪。但是我觉得这个周末，这个从今天开始，我们是希望借助就将来的一个道歉或者说两个喊，让我们来明白什么叫做丰盛，什么叫做这个奔放神，或者什么叫做良心。我们要从这两幅图画里面去明白它。那么你记不记得保罗也说过这句话？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的地位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你体贴圣灵，把你的心思都放在圣灵上，那结果呢，就是生命和平安。当你的体贴肉体，当你的心思放在肉体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的那个结果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时候，你在你体贴圣灵，你觉得每一个人都可爱。如果你体贴肉体，你就觉得某某人对不起，某某人亏欠，某某人怎，某某人在那个地方实在对你不起，你越想他，结果呢，一定是。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基督的生活，你不是体贴在这里，就是体贴肉体；你不是吃生命树的果子，你就是得了善恶，就是受善恶果子的那个吃善恶果子的结果；或者你不是加利利的光景，就加利利海的光景，就是死海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和这个周末，我们就是靠主的恩典，我们要来看洋溢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从加利利里面来看，这样从死海到加利利，这是一条路，而这里有一条连接圣经使用约旦河的法典联系。所以表示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光景，但是你看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工作。虽然许多是我们失败，虽然许多是我们体贴肉体，但是你看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呢，也最后就是把我们带到荣耀的光景，而那个情形呢，就是洋溢着生命所表现。那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题目有比较深的认识？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晚上需要有一番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稍微明白一下，到底迦南地它整个的地理和它的地形。圣经在那，圣经用这些来告诉我们这个背后的许多重要的讯息。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试着先把这个整个就是从河海到加利利那一带，它的地理和它的地形，我们稍微做一点简单的介绍。我的中学的最怕的地理课，因为是不到位，而且很多地名啊等等。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不是要下课，但是今天晚上我们是否要对于加利利海跟河海，我们希望能有点深入认识，所以我们运动它的历史，也稍微懂得它的地形。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更了解对这个话题的认识。我们假定说我们这个头啊代表地球，我们的脸呢代表地球的一部分。结果你会发现，如果今天大家在外太空的话，不错，你能看见人造的东西，就是万里长城跟你看得见。但同时如果天气好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地球这张脸呢好像破了相。在这个地球上有个脸呢，上面有个很大很长很长的疤，不知道为什么它受了伤。而且那个伤痕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长。如果我们替地球拍个照的话，它的脸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疤。那个疤痕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土耳其开始，一直到非洲。到底有多长呢？大概有3700英里。 那大家都知道，从东岸，从美国东岸到西岸有多少千公里，所以这是很长很长的一条路。所以如果这个疤痕代表伤痕的话，我们要问什么？这个伤痕最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这个伤痕最深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死海。到了以色列死海，可以说那一条的疤痕呢，就到了最深最深的地方，因为这是一道伤痕。所以现在我们问，如果你沿着那个疤痕摸，一直摸它，你要我要想摸它最低的地方、最深的地方，那可以说这个伤痕是摸最深、最深的地方，那就是死海。这个死海呢，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比它更低的。你看嘛，你看见不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以为海平面积最低的，不对。我们这死海原来的海平面积下400公尺，所以我们看，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带来这400公尺等于大家等于大家我们知道这个这个普通的操场等于好确实，所以大概是400公尺，那么这个海平面积才那么深。没有一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更低了，没有一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更低的，所以呢，那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也可以说那条疤痕，如果我们要问哪一个地方伤得最严重、最深的，那就是死海。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明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于不信主的人，许多的生态、许多的物理现象，不过物理现象，不过是自然现象，大自然现象就大自然现象，不是。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圣经来说，这些大自然现象或者生态的背后有一个解释，有一个属灵的，有一个属灵的原因的。一个，我们知道属灵的光景能够对我们的生态产生影响，但不只如此，许多时候呢，圣灵也用这块地的生态来代表，来说出属灵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伤痕，这一道的伤痕，事实上是到处都有，在人类历史上有一次很大很严重的创伤。那个严重的创伤的结果，你所能代表的是用死海来代表。那这个创伤，如果我们懂得读启示录、创世纪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晓得，我们晓得，那是人类的很大很大的悲剧。不光是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赶出去。圣经告诉我们，地都位于亚当的缘故受了咒诅。结果呢，亚当和我们这些人就汗流满面才不合格，因为地不在我们下面。所以很明显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你看你整个生态就受了影响。所以当你看见一片沙漠，当你看见荆棘和蒺藜的时候，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个呢，圣灵要提醒我们，我们人类堕落犯罪，这是人类开始的悲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人堕落、人犯罪以后，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地就不再对人类效力，而且呢，从此以后我们汗流满面才有糊口，然后才对亚当说，从此以后荆棘、蒺藜要长。意思说，经济和激励原来是咒诅的结果。如果我们看见生态的环境，一面是清脆，一面是什么？比方说死海，死海的路径你根本是看见一片空旷，什么也看不见。那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可以，几乎今天是可以说是你不可能在那定居的啊。当然，以色列人他们的确根据圣经，他们能够把沙漠变成良田，他们有很多的土。很多的机器农场就在那个附近，他们想办法把这个土壤把它改变，变质， 然后只说出重点东西。那么，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说笑话，说是他们那里养的火鸡啊，生下来带不着熊的，因为110度它是体温那么高，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那个地方天气热的根本不适合人烟，一片的枯黄，一片的死。因为神给亚当说你吃日子。不光是亚当是有死，就借着亚当进到人类里，而且是从整个生态受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看见的死海附近只有经济和机理，死海附近乃是一片的辉煌，乃是一片的死亡，那个情形是被咒诅的情形。所以现在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这一道伤痕乃是代表人堕落以后所带来的创伤。但是我们要说人堕落到什么地步，人堕落到最低的地步，那就是死海所带，因为死海可以说是整个地球上最低的一块地方。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死海周围所表现的事实上是和我们人堕落以后，是因为我们人堕落以后而有的情形。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这些生态原来很明显的是代表我们的往昔的一个光景。亚当因为离开神，亚当因为吃了禁果，弟兄姊妹，你看地球受了咒诅，就长出荆棘蒺藜来，从此以后亚当需要汗流满面才能走。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整个生态也随着改变。那么大家还记得，人还没有堕落犯罪以前，你看见那个圣经描写是一那可以说是风和日丽。但等到亚当夏娃一犯罪，圣经说天就起了凉风。在伊甸园里面，本来有神的同在，是没有凉风的。但是因为人堕落以后，天就起来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基督徒对于生态、对于地理环境、对于所有今天所发生的种种，我们知道背后有它属灵的原因，有它属灵的解释。我们不能够像不信的牛一样，好像有发生一些事就是很自然的，不是。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的背后有它属灵的原因。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地震是怎么发生的？地震是由板块冲击的结果，那只是从你地理角度、从物理角度去明白的。那地壳，我们这地球的表面地壳产生了这个变化了，那么就有了地震。那这个我们能够明白。但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许多时候圣灵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说，就是地震有它的原因，有它属灵的原因。比方说，我们来看两个地方的圣经，我们看以赛亚书24章。第一点，那我顺便说一下啊，这个呢是说将来大灾难的时候的情形。我们知道主耶稣说，各处有饥荒、有地震，就是不过是灾难的起头。今天在台湾所经历，在土耳其所经历，墨西哥所经历。包括秘鲁所经历的，我们都知道说，这些不过是灾难的起头，不是大灾难。那么24章呢，还是讲到将来大灾难。将来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就是个地震，因为我们的橄榄山分成两半，100万美金、100万美金，因为主的脚一站在上面就分开了。而且根据启示录呢，耶路撒冷要变成三块。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在大灾难。主耶稣还没有归来以前，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个地震，那是个全球性的灾难，这个不光是台湾的，那是全球性的。那么你看第一节，看到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 这个掰断大地，事实上就叫地壳产生变化，你可以说冲击也好，各种各样的变化都在里面。所以掰断大地像居民本的第三集，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背着律例，背着有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血为有罪。那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记得，圣灵在这里描写为什么地产生变化呢？为什么确实大地败坏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因，就是大地被污秽了。意思就是说，地要好像有界限。当你把这个地，当你用许多的罪把它污染了，它要起反弹的。那个反弹所表现在这个物质的，所表现在地壳上面，那就是地。所以这个是圣灵对于地震的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我们来看第24章第16节下半句。我却说，我消灭，我消灭，为什么伟大的行伟大，伟大的大行伟大？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络都已经躲避恐惧，这是一个有陷坑，从陷坑上来就被网络缠住，因为天上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掉房子。那这个东东的形容地震的情形。那下面讲的原因，罪过在其上一层都必然塌陷，不能复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地震？原来罪是有重量，罪不是能污染大地，罪而且有重量。那个水重量重大的地步，这个地球担当不起，连地都塌陷，而且不能呼吸。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地震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罪的重量的原因。那罪的重量就把这个地壳压垮了。那这是属灵的原因，但是属地的原因呢？属火之人的生产表现在我们的身材，表现在地壳的变化上。所以在这里圣经很明显地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地震，以为是不过是自然的原因，但是我们清楚知道它有一个超然的原因。那个原因是在每一个大自然的现象背后，圣经有一个解释，不过这个解释是一般性的解释，这个解释不是应用在一个人或者应用在一般人身上的解释，不是。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他说你们听见这个比拉多把加利利的血混在这个祭物里面，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以为他们比我们更有的叫主持，如果我不悔改的话，我们就在一样的地方。主耶稣说就是希罗埃的楼子倒塌的压死18个人，我们以为是他们比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罪，主耶稣说不是的，如果我们悔改的话，我们都能一样的。所以今天的地震不只是在台湾，今天的地震也在土耳其，也在洛杉矶各个地方，那就证明说全地都被污染，不止台湾这块地被污染了，连美国这块地也被污染，连土耳其也被污染，连秘鲁也被污染，连这个希腊也被污染，这都是最近刚刚一连串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说，根据平常大概每年这个地球这个自然的这个板块移动的话，那么普通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大概有6级到7级中间的地震。但是普通为什么不觉得？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是发生在深海，发生在太平洋上很深的地方，所以我们可能没有感觉得到。而且早期的时候，因为人烟稀少，所以更不感觉得到。但是慢慢到了我们的主快回来的时候，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如何。”挪亚的日子是这里人口增长，所以今天的这里也是人口增长。 所以现在就发现，因为人烟到处都是，所以你看这个每年平均60到77级左右的地震，在摩西都是如此，在现在也是如此，但在摩西的感觉永远远远赶不上我们。我们知道的有一个地震比七级大地震还要凶猛，跟它是3年半以前在悉尼发生的，但结果是发生在一个小岛上，所以我们地上感觉不到。但是让我们记得，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因为罪越来越严重，罪恶一满，为什么发财呢？就是神的审判快来了。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让我们记得，一面地污染的权利，另外一方面，地就重在了压迫的一地地步，连地球都担当不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感谢主，在2000年前耶稣来到地球，他为我们挂了十字架，他就是那个磐石。但是我们要记得，当他在那里背负我们罪孽的时候，神看我们全世界罪都归在他儿子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烟面不看他。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来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全世界的罪都归在他身上，那为什么你和我的缘故，主耶稣讲你和我的地位什么？所以你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话应该你说的，应该我说的，应该是所有犯罪的人说的，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说。所以犯罪的家就压在，就打在主耶稣的身上，结果这个磐石就为我们离开。那我们记得，让我们当所有的罪压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那个罪的重量是地球不能担当的，那个重量是应该一个地球在要产生不知道多少级的大地震，而且是全球性的震撼。结果主耶稣那一次为我们完全担当，所以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地震比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更大。为了你和我的缘故，我神的杖、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他的磐石为我们裂开，所以从他的乐堂就流出水来。你记得摩西一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这所有经过，不管我们在世界哪个地方经过的，在洛杉矶也好，在土耳其也好，在亚非也好，在秘鲁也好，在台湾，不管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的劝勉。这些受难的人、受灾的人不是比我们更多。我们如果不悔改的话，我们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这个地方，他就向神建议说，让我们再等3年，我们把这人再加一点的肥料，我们看看还能不能救活。所以其实这就证明说，今天是蒙着神宽容的人。所以基督徒应该格外的要把福音送出去，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说，这些事的原因乃是神的一切的计划。所以让我们记得，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就能够明白，原来所有的生态、所有的地理变化、所有这些情形，乃是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信息。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以后，弟兄姊妹，你就能明白是地球脸上的那个疤痕。那个疤痕事实上就是代表说，我们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所受的创伤事实上就是那个疤痕所代表的。那么如果你要感觉到哪个地方是最深的伤痕，最深最深的，你到死海附近，你所看见的那个情形，你就知道了人堕落到什么地步，你也知道了那个伤是何等何等的伤。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不重要的。你看见吗？原来死海和加利利海这个中间所连起来的这一块地方，原来是个大的裂。 那么在以色列不过是他列祖其中一段，如此而已。那么这个其中也包括小的那个野王或这个加利利。那么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加利利海也是在埃及面积下降的。虽然按时来说是这个加利利海是人工海，那为什么呢？我们记得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什么意思呢？你们不是在海里打鱼吗？但是事实上，你要得人，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要在人海里。那么这个人海是怎么样的海呢？即便人海乃是在水平面底下两百公尺，就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都沉沦，整个世界都堕落。神不做救世主，神要做救主。神不是要救整个世界，神是要把我们像一条鱼、一条鱼一样从水里救出来。所以说，你们要做人海的意思。这个世界已经堕落坏掉的地步，神不拯救，乃是最后是要审判的。但是呢，我们这些世人，在这世界上的人，人可能都在人海里面，我们的光景呢是在海平面底下一样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为什么圣经用这个用人海用人海来形容这个世界。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见说，圣灵在迦南地，他所有的东西，他所给我们看见的一切点点滴滴，就把这个背后的属灵意思完全把我们表完全告诉你。那现在最严重的是，你到了死海，你看见一片的光，在这里代表死亡，在这里代表，在这里代表这个老鼠，在这里代表代表寂寞，在这里代表一点的生命，一点的生气。你到了死海，所给你看见的就是这样一片的景象。所以你读圣经的人才会发现，为什么主耶稣他还开始工作的时候，他这种是不太开心。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到耶利哥附近，他到施洗约翰，他说我那么这个施洗约翰说你不可以受我的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理当进猪般的地，然后呢他也下了约旦河，他也从约旦河下来。那这件故事的发生是在哪里？是在死海，死海附近。所以给我们看主耶稣出来工作，他一开始就是全世界最低洼，不光是以色列，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地方。那个代表人堕落和犯罪以后，人所受的伤是最低最低的地方。那现在这就是最大提升我们的，他开始工作的地方。他从那里工作，还有一天他把死海变成像加利利海，这就是他的目标。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今天肉体这个结果就是不错，但圣灵正在我们身上工作，做到一个地步，我们给我们看，我们的光景好像一直向前进。圣灵正把死海在我们里面变成了加利利海。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死海有盼望吗？你如果去问约旦政府和以色列，他们两个本来是个联合起来，问说有没有可能把死海把它淡化了，但是他们放弃。对于人来讲，可以已经放弃希望，这个是不可能，是没有希望。但是因此，我们主来到地上做基督徒，就是我们这些不可可能的罪人，能够蒙恩救，就是我们已经堕落到极深的人，我们能够蒙恩救。所以他实在救把我从海里面底下四百公尺，一直把我们提升提升提升到神的面前。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能看得很清楚，我们主为什么他从死海开始出来工作。那么为什么他要从他为什么要受刑呢？因为这个是没有要受刑，因为那些要受刑的人都是要悔改。我们晓得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施洗约翰以前呢，所有受浸的这个手续都是对着外邦人，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像偷像和偷像。如果有一天他们要皈依犹太教，如果要皈服犹太教的话，好，他们需要受洗。 他们认为犹太人必须要受洗，他们认为说这个他们有一个传说，就是亚伯拉罕就坐在地狱的门口晒太阳。他说只要看见有一个人犹太人经过要进来的话，他就告诉他儿子走错的地方，这不是你来的。这个根本不是为了以色列人设计。所以我们记得，在施洗约翰以前，没有犹太人受洗，所有受洗的都是外邦人，都是罪人，也没有一个犹太人觉得自己是罪人。但是感谢你知道说，施洗约翰最大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乃是预备的工作，做宗徒的工作，因为我们主就是这个救主，他是我们救主的先锋。那为我们主做那些预备的工作，他修直圣道，那还怎么做呢？所以你看见了，他的工作有教会的义务，许多人都来到他面前要受洗，意思说许多人都来到他面前承认他们自己是罪人。这个复兴是以色列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个复兴乃是施洗约翰，这一点我们要记住。那么现在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主耶稣没有道理受洗，那一次我们主要做一件事，他要怎么做呢？他要做一件事，就是他要从水里上来，那么让许多百姓也从约旦河上来。那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我们主就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因为他的名字叫耶稣，这个耶稣是希腊的。如果你把这希腊文翻成希伯来文的话，就是约书亚。所以你记得吗？好几天，三天，大概三千五百年前，那么你记不记得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这个从约旦河上来，然后就进了迦南地？所以现在的耶稣是要告诉这些犹太人，我就是约书亚，我是你约书亚的主。2000年前，就3500年前，一千五百，对他们来说，1500年前，约书亚带着你们从约旦河上来。现在呢，我是约书亚，我来到地上的目的，不只是要叫你们得救，不只是叫你们罪的问题得到解决，而且要带往你们家来。所有的应许美丽，所有的福气，都是你的，耶稣说。但是不要忘记，你需要约书亚带领你进迦南，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迦南。所以感谢，当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就是我们约书亚。感谢弟兄姊妹，他果然是从约旦河出来。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主耶稣要在死海里面，要在那里？从受的戒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他的工作从这里开始。他的工作不只是要把我们的罪孽得到解决。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地球所不能担当罪的重量，耶稣完全为我们承受了，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今天我们有喜乐有平安，因为他为我们担当了罪。最大震撼是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个地球不能够承担的，我们是完全为你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他就是这样的一位主。他来的目的不光是解决了我们的罪，有血有血，而且他的水带来了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的生命乃是丰盛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活着。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是洋溢的生命。弟兄姊妹，他要从死海开始。在死海谈不到养你，在死海谈不到生命，但是现在我们主工作以后，他的生命是死而复活的，所以那个生命不是耐死的生命，那个生命只要一碰到死亡就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稀奇的事，我们到最后一天要给弟兄姊妹看。主耶稣做了一件荣耀的工作，甚至于死海都变成了加勒利海，这是没有人能做，主耶稣对我们做。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不光是我们罪得的解决，不光是因信称义，这已经是够大够大的福气了。弟兄姊妹，比这些更多的， 我们的生命不是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要长大。起头在我们里面已经被成立，我们能够仔细能够分辨的生命，这个生命要养育主，要满意主，它是个万丈的生命，它要流到死海，它要甜化整个的世界。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主他不只是叫我们，他的工作背后的目的不光是叫我们能够脱离罪恶，不再落在罪恶的帽子下，这是消极，积极的是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把天堂带到身边，无论到什么地方，把加勒利海带到身边。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见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他是从那地方开始，死海附近，然后他开始工作，然后呢，他就往加利利海去。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能看见说，这个死海跟加利利海原来呢，就是在我们称它的大裂谷。这个大裂谷呢，这裂开裂是从土耳其一直到非洲，大概3700英里。那个候鸟从北飞到欧洲，飞到欧洲，候鸟就沿着大沿着大裂谷才能飞。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你到这个波塞纳，今天波塞纳已经是雨城，但今天波塞纳是关键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有很多候鸟从那里飞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峡谷所代表的，告诉我们说，人类曾经受过一次很大很大的创伤。而且如果你要问这个伤有多深，那是死海是一个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加利利海和地和死海所连出来的那一块地，是可以说整个大裂谷里面的。那现在呢，我想让我们再稍微的再多深一点，我们多深入一点，我想我们对明天后天就会更清楚了。我想我拿这个手掌来做例子，大家看见我有5个指头，那么加勒比严格说来可以用5个指头来代表，所以是很好奇，非常非常好奇。那么大家如果看到的小指头呢，就代表这个沿海局面，这边是地中海，这个是加勒比。那么这一个是我的这个小手指所代表的沿海的平原。那么这个平原呢，就是比如说听说是菲利士人道路，因为从那里走的。因为我知道说菲利士人他也是出埃及，也是离迦南。不过和以色列人不同，以色列人经过2道，他们没有。以色列人经过红海，也经过约旦河，但他们是长驱直入，他们走捷径，所以这是菲利士人，他们走的路就是海边那条路。神不让以色列人走那条路，因为这是捷径，是要让他们走迂回的路，目的就是让他们前来老顾客。所以呢，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沿海的平原。那么然后过来的是中央山脉，就像台湾中央山脉，就是中央山脉。这个中央山脉呢，我们知道是有史的发生在这个中央山脉。我们的主耶稣他这个家他长大的地方是拿撒勒，拿撒勒就是一座山。然后呢，我们在耶路撒冷也在山里面，希伯伦也在山里面。那么一路上，你看见圣经里面许多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中央山脉的。那然后这一段就是我终止这一段，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大裂谷所经过的地方，大裂谷所经过，整个所经过的地方。那么在以色列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有死海，还有加利利海。那么在以色列的部分，我们等一会会看得更清楚，这个是第3部分。那么这个又是山地。这个山地叫约旦河外的山地，那么大家记不记得也是历史的价值，他说巴山的公牛都围绕了。那个巴山的公牛是很肥壮的地方，因为巴山什么地方？巴山就是在黑门山附近，就是今天的可兰高地。那么因为巴山那块地方呢是火山区，所以土壤是非常肥沃，但就是很多的石头。 那么在这个地方长大的牛啊都非常壮，所以后来分钱的时候呢，他不光是翻土，而且也把石头都去掉，所以这个牛很大。你如果到湖里的话，你发现山猪啊是非常壮，因为它特别在其实在这个山里面长的时候就长得又运动啊各方面的就变得又肥又壮。那巴山的那个牛也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结果我们巴山旧约里的巴山就是在黑人山下这是云南之外的，然后呢再下来就是基列山大家都知道这个以利亚就是那里出来的，然后呢然后就到了死海，到了死海再往南再过了死海附近，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摩亚地也是山地，那么那个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路德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大卫的曾祖母他所在。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如果坐约旦的飞机的话，你看约旦航空公司上和空中下来都看得清，看上去像路德差不多，如果你没有见过路德的话，那么这就是摩亚地从那里来的。那么然后呢这个然后呢就是这个司法下来那是旁边阿拉伯旁边啊，这个亚拉巴旁边，亚拉巴不是阿拉伯吗，那个叫阿拉巴这个是巴是不是国，不是阿拉伯是我属阿拉圣经里的阿拉巴呢是指从司法到红海之间的一个旁边，那个我们阿拉巴巴士巴士的话，所以是阿拉巴。这个阿拉巴旷野呢，那这个也是高地，那个就是希尔山。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是40年、38年漂流在旷野，在什么地方迷失了呢？就是在希尔山附近。那么这个地方叫以东地。那么大家记得这个约伯就住在那个附近啊。那么约伯就是巴士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是约旦的外山地。那我的大拇指呢，就是沙漠。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常常米甸人呢带着骆驼，那么来侵略以色列地，原因就是他们从沙漠过来，从阿拉伯沙漠一直上来，往北上，然后呢就这个都是沙漠地带，那么他们从这里面侵略。所以我简单在说，是沿海的平原，然后呢中央山脉，然后呢约旦河。然后呢是约旦河外的山脉，然后沙漠，所以很容易记，非常非常容易记。大家如果去加拿大就知道，这个有人烟的地方，它的省份呢都是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从南到北，意思是说他们特别的平均，每一个省份呢有冷的地方有热的地方，所以他们都从南到北，从南到北。所以这个是加拿大的，他们省的都是从南到北是这样的。那么圣经里面的这个迦南地也是这样，它也是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一样的。不过呢，不要忘记，这个是沿海平原，这个是中央山脉。那圣经里很多的故事多半是发生在这里。然后约旦河外的山地，然后沙漠。我想大家如果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那么现在我想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讲义，不发给大家这张讲义。那么这张讲义很抱歉是英文，但是不要紧，我只要给大家看那个地形。那么你看见吗？你看吧，这个大家最左边的是这个地中海，是地中海。那么然后呢，这个沿着海边的角落，如果大家懂一点英文的coastline，那就是说沿海的平原。那么这个颜色比较淡，然后再过来呢，中央山脉就比较深。那么因为本来是彩色的啊，彩色的话那个就比较是深色，所以能分得很清楚。那一带就是这样一带，然后再过来，你看见再过来一点，那个颜色比较淡一点。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大裂谷的部分，那就是约旦河谷的。北边呢可以看到加利利海，南边可以看到是死死海啊，那这部分可以说就是大裂谷的。然后呢再过来就是约旦河外的山脉，所以大家如果不清楚并不要紧，大概给大家看清楚就可以。 然后呢，最右边的就是沙漠，最右边的是沙漠。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看一看，看一看这个。
我不敢保证大家看得很清楚啊，因为这是彩色的不错，但是呢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如果看得清楚大家有概念就可以了。左边这个概念很清楚，就是地中海，然后过来沿着这个淡的有点像日月形，这边这就是沿海平原，然后中间这个深颜色的整个区域，整个区域那个就是中央山脉。再过来，你看见了那个有，那就可以说整个就是大洋，这是罗氏大陆。那再过来呢，叫深颜色，这个就是月亮之外的山脉。那么在右边，在左右边也是东边也那里是整个的山脉。那么如果看清楚看不清楚也不要，那么我想在这上面看得很清楚。好，谢谢。那么现在呢，我想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加利利海跟斯坦好不好，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说过那个大面积的那一部分北边一点有一个 Sea of Galilee， 这个就是加利利海。那么南边这个，南中间一点叫做 Dead Sea， 那个就是死海。在最往南端的这个是红海，我想做到一个例子，解释一下，这个西南半岛啊，是倒三角形。西南半岛倒三角形，那这里这个西南半岛的南端是公共什么？公共是死的红海，所以红海呢有两个壁。一个这边，一个这边，这边是西南半岛的跟加拿大连的这个一个这一红海，跟阿拉伯连的，苏里阿拉伯连的也是一个，也这也叫红海，所以红海有两边的，以色列人从这边过红海，后来以色列漂流旷野的时候是往红海，都是往这边走，那么这个红海就是我们这里最南端这里大家所看到的。所以严格说来呢，是三个海，一个北边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中央的，然后最南边的呢是死海，那是红海。那么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么从死海到红海中间这一部分的旷野叫阿拉巴旷野。那阿拉巴旷野呢是没有人烟的地方。你会发现说它东边的就是希尔山，我刚才说过以色列人在那里迷路了。为什么叫希尔山呢？因为这个希尔啊，这个是多毛的意思。那么同时呢，以东呢又是红的意思。那么那里有，那么这些山有什么特点呢？如果你爬到它们山上去，往远处看，你会发现